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据三位知情人士向美联社透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川普副手 J.D. 曼斯在副手层级的辩论形式上仍然存在分歧，目前双方并未取得进展，仍待进一步讨论。下面请听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新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 J.D. 曼斯还未就参加电视辩论的条件达成一致，双方在电视网络合作伙伴的辩论形式上的分歧没有取得进展。据美联社礼拜二引述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贺锦丽和参议员 J.D. 曼斯还未就参加电视辩论的条件达成一致，但他们预计正式的讨论将会马上启动。贺锦丽之前已经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邀请，同意在7月23号或者8月13号举行辩论。在两个月之前，前总统川普代表他当时还未确定的竞选伙伴同意了这些日期，但要求辩论在霍士新闻举行。拜登的团队已经表示将拒绝这个安排。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塔杰·达克洛礼拜一在曼斯被提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之后话给媒体听，贺锦丽副总统已经准备好和 J.D. 曼斯进行辩论。他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提议参加这场辩论，我们对此非常有信心。据另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知情人士说，贺锦丽在祝贺曼斯获胜的语音邮件中敦促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辩论安排。据悉，川普之前在评估潜在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之一是能够在和贺锦丽的辩论中表现出色的人，在这方面曼斯脱颖而出。在2022年的竞选参议员期间，曼斯首次引起了川普的注意，在竞争激烈的初选中，候选人似乎更多地在争取川普的认可，而不是共和党的选票。这位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以沉着冷静和顾全大局的表现赢得了川普后来的支持，而曼斯一直以来对华的鹰派立场亦和川普步调一致。不过曼斯是否会同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议的日期，川普的竞选团队还未对此做出回应。在这个礼拜三，12个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将在华盛顿召开一场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届时拉丁美洲贫困率上升和生产力下降等问题将会在峰会上讨论。下面请听报道。这个礼拜三，12个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将在华盛顿召开一场峰会，负责西半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科尔斯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将会谈的目标设定为应对美洲的相关挑战，努力令美洲成为世界上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地区。尼科尔斯在简报会上说，这些部长代表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成员国，该伙伴关系成立于两年前，旨在通过深化经济一体化和创造高薪工作，为中产阶级、工人和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取得具体成果。他说，通过这一伙伴关系，我们将共同努力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振我们地区的经济机构，并投资于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战略产业，无论是通过半导体、清洁能源、医疗用品或我们现代经济所需的关键矿产。尼科尔斯指出，美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亦是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而 2023年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总额超过 1.1 万亿美元。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他亦指出，拉丁美洲的贫困率正在上升，生产力落后，收入不平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场疫情向我们和我们的区域伙伴展现了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发展更多样化和更可靠的供应链的重要性。前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前副助理国务卿丽莎·库比斯克说，在过去两年中，各成员国已经能够缩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差距，并解决阻碍广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他说，在去年11月的一次峰会上，12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指示其发展的三个轨道，贸易、金融和外交事务。他在一次简报会上告诉记者，在外交事务方面，该集团已经就清洁氢、创业、法治和透明度、智能农业、和平利用太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7月16日，共和党全代会举行的第二日，场内有议员抨击拜登政府对中共软弱，场边至少有两场因应中共威胁的论坛。立陶宛因为台湾而遭到中共经济胁迫，成为讨论案例。下面请听报道。共和党15号开始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密尔瓦基举行为期四日的全国代表大会。欧洲联盟代表16号在墙边举行跨大西洋对中政策因应21世纪重大挑战论坛。欧盟驻美国大使涉刘汉娜以及前国防官员柯伯吉等人出席。中共因为立陶宛2021年允许台湾在当地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制出经济贸易惩罚，向立陶宛施压，讲到怎样承受中共一轮轮经济压力供借鉴的时候，曾经担任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政务次长的涉刘汉娜回忆说，这个是立陶宛第一次面临这么大规模的经济胁迫。他说，好在当时欧盟除了手边已经有捍卫贸易权益的传统工具，亦同时在讨论反补贴以及国际采购条例反制经济压力。现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就是新工具上路的结果。涉刘汉娜亦提到，欧盟讲求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的国际采购条例生效之后，中国公司退出在欧洲采购太阳能板以及投资铁路建设的计划。他指出，立陶宛经验唤醒欧盟推进反腐败章程，加上这些反补贴、采购透明度的要求，都是为了往后做更充分的准备。前国防官员柯伯吉提到美欧伙伴关系的时候，强调美国想要强大、繁荣、稳健的欧盟，希望欧盟能够肩负更多责任，并为集体措施做出贡献。美国不乐见欧洲依赖，实际上更希望欧洲不单只是自力更生，亦和美国互为伙伴。在共和党全代会场边谈外交，柯伯吉说自己不代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或者是竞选团队发言。不过已经有消息指出，如果川普再入白宫，柯伯吉重返国安团队的几率高。前英国国防大臣、前北约秘书长罗伯森指出，英国及北约盟友正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的威胁。英国政府7月16号说，英国将强化武装部队以应对这致命四国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下面请听报道。 英国政府礼拜二任命前英国国防大臣和前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森率领一个专家组对英国武装部队的现况做一次彻底的检讨，并在2025年上半年向政府作出报告。罗伯森1990年代曾担任英国国防大臣，随后又于1999年至2003年出任北约秘书长。他认为由于威胁程度很高，因此英国的武装部队需要做好战斗准备。罗伯森向英国媒体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组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致命四重奏国家，而我们在英国以及上个礼拜刚刚非常成功召开峰会的北约盟国必须要能够应对这个特别的四重奏以及其他的难题。这个是工党政府在主政的第二个礼拜就国防和安全事务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举措。英国新首相司纪贤就职几日之后就前往华盛顿，在北约峰会上重申了将英国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2.5% 水平的这一承诺。不过他并没有谈到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司纪贤在宣布对英国武装部队现况进行检讨的时候说，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他希望负责任地提升国防预算以求确保长期的人性。罗伯森则高度赞同北约越来越重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他说亚太发生的事情随后亦可能发生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杜立布指出，罗伯森将中共完全视为敌手，与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构成了危险的致命四重奏。路透社在报道里面指出，前美国总统顾问和外交政策专家菲奥拿·希尔和退役英国陆军将领、前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巴伦斯亦会共同督导国防检讨的进行。拜登总统在礼拜二说，他将要求企业房东将房租涨幅限制在每年 5% 以内，以缓解美国人的租房压力，并呼吁国会批准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以永久性降低住房成本。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拜登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家庭应该拥有负担得起的住房，这个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由于几十年来未能建造足够的住房，对于太多的工薪家庭和美国年轻人来讲，租金太高了，买屋更加是遥不可及。拜登说，今日我决定扭转这个局面，我将向企业房东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将现有公寓楼单元的租金提高 5% 以上，你将失去宝贵的减租优惠。我的政府亦正在采取行动，减少繁民欲节，重新利用公共土地来建设更多经济适用房。拜登还向国会寻求支持，他说，我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我所提出的建造200万套新住房的计划，为了永久降低住房成本，我们需要建设、建设、建设。他在声明里面写到，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应该和民主党人一起批准我的计划，为现在需要救济的美国人降低住房成本。目前通货膨胀率和房价上涨是这个大选年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整体通货膨胀正在放缓，但住房成本仍然是很多美国人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根据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美国很多家庭都难以负担租金，因为自2020年初以来，全美国的房租整体上已经飙升 26%， 尽管通货膨胀有点缓和，但房价仍然居高不下，6月份同比上涨了 5.2%。 而拜登提出的新计划主要是针对企业房东，即中大型房东，以抑制他们涨房租的幅度，但租金上限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来制定。而在当前临近总统大选之际，国会没什么可能通过包括这类提案在内的拨款法案。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